第五章，西部地区“一带一路”文化旅游发展。能源资源一定是越挖越少，而文化旅游资源则会越挖越多。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对促进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人们普遍认为，文化旅游业是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朝阳产业，在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世界文明互鉴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夯实文化安全，助推文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这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来，党中央首次明确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在实践中，只有不断夯实文化安全工作，才能确保文化强国如期高质量建成。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民族精神、理想信念和主流价值体系等观念形态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主权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持续保障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文化安全是国家身份认同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文化不只具有修养性情、陶冶情操、滋养精神的功能，也具有安全属性。文化的核心功能是通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可能一攻就破。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凝聚力，即使拥有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也可能不攻自破。一、文化自信是前提。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喀麦隆学者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认为，文化是制度之母，大多数时候，国家的成长如同人生，决定成败的不是起点，而是重要转折点。在转折点时，如何选择很重要。一个规律是，决定选择的要素往往不是物质利益，而是文化和价值观。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的应对可圈可点，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也展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力量。回顾历史，中华民族虽历经血与火的磨难，但从来没有向命运屈服。在紧要关头和危难时刻，中国人民总是会奋起抗争，自强不息。支撑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过去500年，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导致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着被西方化的问题。所有的标准话语权似乎都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一些人逐渐失去了文化自信。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因此，要想维护文化安全，首先要维护国家的主流价值体系，维护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实践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也要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二、价值共振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影响力首先体现在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上。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利，千古之胜负在理。在中国国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即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国际社会，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共同价值概念，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核心价值观有24个字，人类共同价值有12个字。有一段时间，不少领导干部关注的焦点是，这么多字，大家能不能背下来？能不能把字压缩一下？他们认为，如果大家背不下来，价值观建设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其实，这个衡量指标选错了。价值观建设的最好效果是日用而不觉察。对一个人而言，往下说有底线，往上说有追求，底线和追求之间的空间就是人们的信仰空间。实现价值共振，要尊重文化和价值观传播与塑造的规律。如果把文化比作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天生就是慢性子，需要循序渐进。而且文化建设要强调识别效应以及错位竞争优势。在价值观层面，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很重要，但是如果让外国人感受到你是在输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那么你就已经失败了。从理论上讲，研究文化说到底是研究价值观，传播文化说到底是传播价值观。如果没有实现价值共振，所有的文化展现可能只是花拳绣腿。三，文明互鉴是条件。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其中，吸收外来就是在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是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但不是差异导致冲突，而是人们看待差异的态度导致冲突。不少西方国家秉持文化帝国主义，强调范式性力量，即认为自己有道德与价值观上的优越感，执意要去改造劣等的他者，要所有人向西方看齐。同时，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国际社会始终处于霍布斯文化状态，也就是总是认为外部存在敌人，外交政策充满敌意。事实上，不论是文化帝国主义还是霍布斯文化状态，都是在撕裂国际社会。而中国有孔子改善、孟子最优、共同体改进的概念，其中孔子改善强调自我利益的改善必然会使他者的利益获得改善，孟子最优的含义是只有在足够合作的群体中，群体成员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最佳的实现。2020年的疫情大爆发使人类社会真正进入了命运共同体元年，中华文化强调利他，在利他中实现利己和集体，但也尊重差异和个体。因此，文明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实现国际社会共同安全的基本条件。四，统筹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是抓手。在实践中，对文化安全的具体要求就是统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项工作。就文化事业而言，要努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就文化产业而言，要努力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两者的化学反应就是要提高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中国有充沛的文化资源，但是有文化资源不一定有产业层面的全球竞争优势，有文化资源也不一定就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是中国有功夫，中国有熊猫，但今天中国最缺的是功夫熊猫。2010年， 中国文化产业占 GDP 的比重只有 2.74%， 2019年达到 4.5%， 但这一数字同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相比依然很低。美国文化产业占 GDP 的比重为 25% 左右，日本为 20% 左右，韩国为 15% 左右。国际社会更多将文化产业称为文化创意产业。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文化创意产业都是国家经济的重要发动机，是发展最快的行业，影响价值创造、社会就业和出口贸易。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文化创意产业包括广告设计、建筑艺术、图书、电子游戏、音乐、电影、报刊、演出、广播、电视和视觉艺术等11个具体领域。可以说，以文旅产业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发达国家优化产业结构的突出特点。中国西部地区拥有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资源，但是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品牌化与国际化程度不高。因此，我建议西部地区政府深度整合民族文化资源。过去文化供给的主要特点是大杂烩、旅游、演艺、服饰、少数民族节日、农家乐、民俗等被一起打包提供给消费者。但现在西部地区需要精耕细作、精准供给，改变以往文旅产业等于机票加门票的模式。西部地区有艺人和匠人，但缺乏大师和大家。西部地区要通过举办品牌性论坛、进行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方式，真正孵化艺术大家，同时集中创造有市场前景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形成西部地区文旅产业发展助力产业结构优化的独特模式。总之，西部地区应根据当地实际，以市场为主导，逐步形成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过去，有不少干部愿意抓经济工作，不太愿意管文化工作，因为前者容易出成绩，且成果易于衡量，而后者是慢功夫，是典型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是总体而言，能源、土地等资源总是越挖越少，但文化资源则会越挖越多。今天，中国经济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需要统筹经济与文化两件大事。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都是越来越鲜明的。马克思·韦伯认为，如果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变得几乎完全不一样。在我看来，文化是行走的经济，经济是可持续的美好，美好是认真展现的态度，态度是由内而外的文化。从本质上讲，现代化不是用收入和科学技术来衡量的。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安全、文化强国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表现形式。其中，硬实力确保国家强大，而文化软实力确保国家伟大。一国的综合国力不是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之和，而是两者之乘积。